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章里面来开始看一些属灵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从第四章开始看一些属灵的学习。
在第三章数点了利未人，也带出了利未人的服侍的原则。
在第三章数点了利未人，也带出了利未人一些服侍的时候，
那第四章就继续在这方面做更具体的安排。
第四章开始就作更具体的安排。
那么在这些安排的里头，就指出一些很严肃的属灵的原则。
在这安排里面就指出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首先他是数算歌侠的子孙。
首先是数算歌侠的子孙。
那歌侠的子孙是第一批给数算的利未人。
歌侠的子孙是第一批被数算的利未人。
他们的服侍是看守并当台圣所里头的物件。
他们是看守和当台圣所里面的物件。
那我们先来注意，在这个在这个刚才数点的时候，他们是数点哪一些人呢？
我们注意他们数点的时候数点哪些人呢？
我们还记得在第三章里面就提到利未人的服侍是从一个月开始。
我们提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利未人的服侍是由一个月开始，
不需要等到二十岁，
不需要等到二十岁。
他出生了一个月满了月那就开始了。
他出生一个月满了月就开始了，
那是生命的服侍。
这个是生命的服侍。
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
那到第四章
我们又看到利未人另一方面的服侍。
我们又看见利未人另一方面的服侍，
那是很具体的事务上的服侍了。
这个很具体的事务上的服侍。
当事务上的服侍一摆出来的时候，
当事务上的服侍一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范围了。
我们又看见一个范围了，
这个范围很特别。
这个范围很特别，
神指定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一个范围。
神指定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一个范围。
那出去征战的人是二十岁开始，
出去征战的人是二十岁开始。
那这里利未人在帐幕里面的服侍，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属灵的服侍。
这个利未人在帐幕里面的服侍，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服侍。
在原则上是属灵的服侍，
在原则上是属灵的服侍。
那么一摸到属灵的服侍的时候，
一摸到属灵的服侍的时候，
他们服侍的年岁就从三十开始。
他们服侍的年岁就从三十开始，
五十就要结束，
五十就要结束。
那我们要是这样一算的话，利未人在帐幕里头的服侍的年日是很短的。
我们这样算的话，利未人在帐幕的服侍的年日是很短的，
只有二十年，
只有二十年。
那这一个范围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这个范围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那就是说你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服侍年日是再不多的，
就是说直接在神面前的服侍年日不是很多的。
也许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或者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神好像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能在神的面前给承认的不多了。
好像说我在神面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被神承认的不是很多的。
那二十年
只有二十年，
在人一生来说，如果如果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的话，
如果一世人强壮可以到八十岁的话，
那也已经四分一了。
这个是四分一。
那这个四分一呢，
这个四分一
乃是神能承认能接受的，
这个是神所承认能接受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四分三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给数算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的四分三是没有被数算的，
只有四分一在神的面前是给数算的，
只有四分一在神面前是被数算的。
那当然我们这样算好像有点牵强，
当然我们这样算法是有一点牵强，
但事实上这里是有一个原则给我们摸到，
但事实上都有个原则俾你摸到。
当然不是那么矮板的，是二十年。
当然唔系咁矮板嘅，系二十年。
但是确实把一个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年日。
但是他是将一个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年日，
绝对不像人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多，
绝对不是人所想象的那么多。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很不成熟，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成熟，
我们对神的事情知道的不透彻，
我们对神的事情知道得不透彻，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的并不是太多，
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跟随的并不是太多。
那如果不是这个，不在这种情形的底下，
如果在这种情形底下，
很自然我们也能了理解的过来，我能给神数算的实在是不多，
那我们很容易了解过来被神数算的实在不多。
不过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从第八章里头就看到有另外的一些个问题。
从第八章里面我就看到另外一些问题。
利未人的服事是从三十岁开始，
利未人的服事从三十岁开始，
但是利未人学习服事是从二十五岁开始，
但利未人学习服事是从十五岁开始。
我们看第八章的二十四节，
我们看第八章的二十四节，
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
利未人要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
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
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
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弟兄姊妹，看到一个问题了。
侍奉是从从三十岁开始。
侍奉是从三十岁开始。
但是学习侍奉是从二十五岁开始。
但学习侍奉是从25岁开始。
用五年的时间进入实际的里头去学习侍奉。
用五年的时间进入实际里面学习侍奉。
从实际的学习的里头而进到真正的服事了，
从学习的里面进到真正的服事。
可是二十年就要下来，
但二十年就下来了，
要延长没有这个安排，
因为要延长就没这么安排。
反正五十岁那就要下来，
反正五十岁就要下来。
那这样看来啊，
咁睇嚟，
的确我们了解得到，在神面前侍奉的年日是。能侍奉的年日实在不是挺多的，
我们就了解得到能在神面前侍奉的年日不是很多的，
而不是说我们不能活动，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活动，
而是在神面前能算的侍奉的年日是实在并不太多，
在神面前能够算得上服事不是太多的。
那这一点的提醒啊，对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来说实在是有很深重的意义，
这个提醒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是有很深重的意义。
那就是说我们一生的里头实在没有多少光阴是可以给我们去浪费的，
就是说我们一生里面没有多少光阴可以被我们浪费的，
因为我们实在能在神面前称得上服事的日子只是那么短少，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称得上服事的日子只不过这么短少。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也真有意思，
那真有意思了。
只给他二十年，
只给他二十年。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在帐幕里头服侍的人，他们很早就要退休了。
他在帐幕服侍的人很早就要退休了。
那，但是他们退休，
在他们退休，
就不像现在我们在地上工作。
就不像我们现在地上的工作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在地上工作，一年里边有，比方说有十万的年薪，
比方说我们在地上工作一年有十万的年薪，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
能打个五折那就是很高的了，
打个五折那就很高了，
打个五折恐怕也不多，
打个五折的恐怕不多。
但是另外人，当他们从服事里头退下来的时候，
但利未人当我们服事退下来的时候，
我们按照那个属灵的实际去看，
我们按照这个属灵的实际来看，
他们的份仍然是耶和华自己，
他们的份仍然是耶和华自己，
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到，
仍然是神做他们的产业，
仍然是神作他们的产业，
仍然是神的份是他们的享用，
仍然是神的份是他们的享用。
那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神真是让我们看到侍奉实在是一个恩典，
神真让我看见侍奉实在是一个恩典。
什么恩典呢？
什么恩典呢？
享用安息的恩典，
享用安息的恩典。
那所说那个享用的安息，
讲到享用，
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来说，好像是说到那个物质的生活，
在旧约来讲好像讲到物质的生活，
但事实上很严肃的乃是指着里面的安息，
很严肃的乃是指住里面的安息，
里面能享用安息，
里面能够享用安息，
不仅是他们在服事的时候有安息，
不单止在服事里面他们有安息，
他们就是从服事的岗位退下来的时候，
就算他在服事的岗位退下来的时候，
仍然是那样享用安息，
仍然是这样享用安息，
因为是神的自己做他们的份，
因为是神的自己做他们的份。
那这个事情在旧约的里头、是那样明确的放在律法的定规的里头，
这件事情很明确在旧约里面放在律法的定规的里头。
那到了新约呢？
但到了新约呢？
那这个事情就更清楚了，
这个事情就更清楚了。
那清楚的是什么呢？
清楚是什么呢？
乃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
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
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得了一切的丰富，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一切的丰富，
而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那么神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也就成了我们的一切，
神在基督里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一切。
那在旧约立位人服事的条例的上面就指出了新约一个很大的祝福，
旧约里面人在这里讲出我们新约的人一个很大的祝福。
那当然这个祝福，
当然这个祝福
应当是每一个蒙主的血救赎的人都该可以享用到的，
当然是每一个蒙主的血救赎的人都可以享用到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
但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我们这些人眼睛总是短视，
我们这些人眼睛总是短视的，
特别是属灵的眼睛是很短视，
特别是属灵的眼睛是很短视的，
没有多少人能看见他们的所有乃是神的自己，
没有多少人能够看见他们的所有乃是神的自己，
所以或多或少都给眼见的环境、眼见的事物、眼见的所有来影响了我们活在安息里的那一个光景，
所以不多不少都被我们所见到的环境来影响到我们里面的光景。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利未人一进入实际的那个侍奉的安排的时候，
当利未人进入实际的侍奉安排的时候，
神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神就讲出这个定义。
当然我们从第八章的里头我们继续能看到，
当然从第八章里面我们继续能够看到，
利未人50岁就退下来，
利未人50岁就退下来，
不办事，
不办事。
但是呢，
但是
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的话来说，
仍然维持着见证的持守，
仍然维持着见证的持守，
因为他们仍然天天来到会幕那里陪伴着那些办事的弟兄们在神的面前伺候，
因为他们天天在那里陪着办事的弟兄们在那里伺候，
虽然他们不再有办事的动作，
虽然他们没有办事的动作，
但是他们仍然有生命的陪伴，
但是他们仍然有生命的陪伴，
见证的陪伴，
见证的陪伴。
一同侍立在神的面前，
一同侍立在神的面前，
来显明神托付给他们的那一个见证的事实，
来显明神所托付他们的见证的事实。
而弟兄姊妹记得，利未人有一个见证的内容，
弟兄姊妹记得利未人有一个见证的内容，
乃是围绕会幕，
乃围绕会幕
来保护神的百姓，
来保护神的百姓。
那这一个服事呢，
这个服事
是他们，是他们到死离世的那一天，他们还得要持守做，
是他们到死离世那天他们都要持守住。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从这样看起来啊，
这样看起来
利未人的服事，
利未人的服事，
你说很轻省，也的确是很轻省，
你说很轻省，的确是很轻省，
你说很不简单，也的确是很不简单，
你说不简单，的确也是不简单。
轻省的带回，我算给弟兄姊妹们看，你就知道轻省的确是好，很轻省，
轻省。一会我同弟兄姊妹计一计，的确讲起上来也是很轻省。
但是如果说很严肃，
但如果说很严肃，
也的确是很严肃，
也的确很严肃，
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平安都担在他们的肩头上，
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平安都担在他们的肩头上，
整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保守都担在他们的肩膀上，
整个以色列人蒙保守都担在他们的肩头上。
那这是利未人开始进入侍奉的时候，神所让他们所了解的，
这些利未人开始侍奉的时候，神让他所了解的，
一个是他们能服侍的年日，
一个
实际服侍的年日，
一个
太多，
一个是他们实际服侍的年日不是太多，
另一个他们因着侍奉服侍神的缘故，神就让他们很早就得享安息，
一个就因为他们服侍神的缘故，神让他很早就得享安息。
那现在我们来看哥撒的子孙怎么来做帐幕里头的服侍，
现在我先看哥撒的子孙怎样来做帐幕里面的事。
所有利未人在当时旷野里头的服侍，
所有利未人当时旷野里头的服侍，
乃是杠台圣物，
乃是杠台圣物，
就是会幕里头所有一切的物件，
在会幕里面所有一切的物件，
他们就是杠台这些圣物，
他们就是杠台这些圣物。
从原则上来说，
从原则上来讲，
他们乃是杠台神的见证，
他们乃是杠台神的见证。
那在新约的光来看的话，那就是杠台神的见证，
在新约光来看，他们就是杠台神的见证。
他们的杠台是有规矩的，
他们杠台是有规矩的，
每一个人所做的是有一定的分配的，
每一个人所做是有一定的分配的，
每人有固定的岗位，
每人有固定的岗位，
每人所做的不完全相同，
每人所做的不完全相同，
但是有一件是相同的，
有一件事是相同的，
就是他们所刚才的全是帐幕里头称为圣物的一切，
就是他们刚才的就是全部是称为圣物的一切
那一些圣物合起来就是神明显的那个完整的见证，
这个圣物合起来就是神明显完整的见证，
拆散了就是神分散的零零，好像是零零碎碎的，仍然是见证，
拆散了仍然好像是神零零碎碎的见证。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一个提醒，
一个提醒
跟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到的事情正好是有一个比较，
同使徒行传所讲的事情正好有一个比较。
当日神让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当地很大的成长，
当时神让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有很大的成长，
但是到了一个时候，
但到了一个时候，
神就允许逼迫临到他们中间，让他们分散，
神就让逼迫临到他们中间，让他们分散。
但是不管他们是安定在耶路撒冷，
但不管他们是安定在耶路撒冷，
或者是后来因着逼迫而分散在各处，
或者后来因着逼迫而分散到各处，
我们都看见一件事，
我们都看见一件事，
他们聚在一起是为着神的见证，
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神的见证，
他们分散到各处仍然是为着神的见证，
他们分散到各处仍然是为了神的见证。
这就像在旷野的日子，我那个利未人的服侍是一样的，
就好像旷野的日子，利未人的服侍就是一样了。
那现在他们要来搬运会圣所里头的物件，
现在他们要来搬运圣所里面的物件，
但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那怎样来进行呢？
不是说他们去搬运这些物件，他们就去打点，
不是说他们去搬运这些物件，他们就去打点，
他们不能打点，
他们不能够打点。
那当然这个是因为是他们是处在旧约的那个日子，
当然他们处在旧约的日子，
那个时候救赎基督的救赎还没有完成，
当时基督的救赎还没完成，
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带着预表的成分，
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带着预表的成分，
而不能像我们新约的日子里面神的儿女们那样的蒙福，
像我在新约的里面神的儿女这样蒙福，
他们在表明在神面前的服侍，
他们表明在神面前的服侍，
但是他们的在服侍的里头确实受了很大的限制，
但他们在服侍里面他们受了很大的限制，
虽然他们受限制，
虽然他们受限制，
但是他们所受的限制正好又是一个预表的发表，
但他们所受的限制正好有一个预表的发表，
很稀奇神这样的安排，叫他们做的或者说他们能做的他们或不能做的都在那里表明着神要向人说的话，
很稀奇他们在这里要做的或者 不能够做的都表明了神要向人讲的话。
那我们留意了，现在帐幕要移动了，
现在留意帐幕要移动了，
那要拆下来了，
拆下来了，
那谁去拆呢？
谁去拆呢？
祭司去拆，
祭司去拆，
亚伦和他儿子们去拆，
阿伦同他儿子们去拆，
把那些帐幕拆下来，
将这帐幕拆下来。
那我们看看看怎么个处理？
那看下怎样处理？
第五节，
第五节，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会的幔子，用以蒙盖罚跪。
起营的时候，阿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跪的幔子，用以蒙盖罚跪。
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这里头真是有意思
啊！等一下，我看这里很有意思。
杠台是利未人杠台，
杠台是利未人，
但是收拾利未人就不能去收拾，
但收拾利未人就不能够去收拾，
必须是祭司去收拾，
必须是祭司去收拾。
那祭司去收拾，
祭司去收拾，
把这一切都遮盖好，
将一切都遮盖好，
连杠也都是祭司来穿上，
连杠都要祭司来穿上。
那利未人进去所做的，就只是把已经收拾好的杠抬起来，就是这么一些。
利未人所做的就将已经收拾好的杠抬起来，就是这样。
这说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
这讲出了什么事实呢？
那这里是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预表。
预表什么？
预表什么呢？
神所有的见证，
神所有的见证，
神在人中间所显出的一切的作为，
神在人中间所显出一切的作为，
只有基督和属基督的人才能有条件去满足神，
只有基督和属基督的人能够去满足。
严格说起来，
严格讲起来，
只有基督自己，
只有基督自己，
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亚伦，
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亚伦，
你是亚伦带着儿子们，
就亚伦带着儿子们，
他们是利未人，
他们是利未人，
但是不是一般的利未人，
但是不是一般的利未人，
是亚伦家族的利未人，
是亚伦家族的利未人，
说亚伦是基督的预表，
亚伦是基督的预表，
亚伦的儿子们是属亚伦家族的人，也就是所表明的属基督的人，
亚伦家族的人就表明是属基督的人。
那神一切的作为得到满足，
神一切的作为得到满足，
只有借着基督，
只有
借着跟随基督的人，
只有借着基督和跟随基督的人。
严格说起来还是基督自己，
严格说起来仍然是基督的自己。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样一来，那利未人在那里表明什么呢？
这样一来，利未人在这里表明什么呢？
乃是表明如果没有基督，他们一切的服事都没有根据，
就表明如果没有基督，他们一切的服事都没有根据。
那这个预表也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预表都是非常的严肃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在帐幕要拆开的时候，
将帐幕一拆的时候，
当然在人的眼前，那么好像帐幕从外面看来不能说华丽，
在人来看，外面看来帐幕不算很华丽，
但是认识帐幕的人就知道帐幕的内容确实非常的华丽。
但认识帐幕的人就知道帐幕内容是非常的华丽
帐幕本身门只有门帘给人看见是很华丽，
帐幕本身只有门帘被人看见是很华丽
外面看来只是海狗皮，
外面看来只是海狗皮，
但是认识帐幕内容的人都知道非常的华丽，
但认识帐幕的人都知道是非常的华丽。
那现在拆色了，
现在拆色了，
连那一个海狗皮盖着的那个隐藏的华丽都也不在眼前了，
连这个海狗皮盖住的这个华丽都不在眼前了。
那神的见证是不是人就那样华丽？
那神的见证是不是人就那么华丽呢？
那整个的见证的那个标记都好像拆散了，
整个见证的标志都好像拆下来了，
都常常成了零零碎碎的一堆一堆的东西了，
都成为零零碎碎的一堆一堆的东西了。
那是不是仍然是那样华丽那样的纯净呢？
那算不算还是这么华丽这么纯净呢？
我读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读这段话的时候，
很难叫我不想象到当年使徒的时代受逼迫的教诲，
好难叫我不想象到当时使徒时代受逼迫的教诲，
历史历代受逼迫的教诲，
历世历代受逼迫的教诲，
直到近代受逼迫的教诲，
直到近代受逼迫的教诲。
你从外面来看，好像那个明显的有大能力的见证不能存留了，
好像在眼见明显的大见证不能够存留了，
但是神的见证有没有给除掉呢？
但神的见证有没有被除掉呢？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当我们细细的读的时候，
我们细细读的时候，
我们真觉得太宝贝了，
我觉得真的太宝贝了。
我们不能说分散了的见证比整个的见证更强，
我们不能够说分散了的见证比整个见证更强，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个安排叫我们确实是看到一些很有恩典的事实。
那这里安排给我们看一些很有恩典的事实。
那比如说我们先观看约会，
等一下我们先看约会，
我们只看一个约会，其他的事情我们都能领会，
我们只看一个约会，其他的事情都能够领会了。
那约会先是用先做钱的那个幔子来包裹，
约柜是用先做钱的幔子来包裹。
那对约柜来说，这个没有增加什么。
对约柜来说，这个没被增加什么。
然后再用海狗皮来把它包裹起来，那这个对约柜来说也没有加增什么，因为会幕最外层就是海狗皮。
再用海狗皮来包裹起来，这个也根本为约柜增加什么，因为会幕最外一层是海狗皮。
但是第三层包上去的这一个就太宝贝了，
第三层再包上去，这个就太宝贝了。
本来包上海狗皮就不需要再包上外面的那一层 啊。
本来包上咗海狗皮就唔需要再包外面。
你话海狗皮的作用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因为海狗皮的作用乃一个保护的作用。
在旷野里头行走的时候，用海狗皮包在外层，乃是那风吹雨淋水冲水把风沙打进来，那都有了保护啊。
在旷野行的时候，风吹雨淋风沙打来都有了保护了，
那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什么上去了。
不需要再加乜嘢，
但是稀奇的，
但稀奇得很。
有一样事物是在帐幕该拔在那里的时候，对约柜来说是没有。
但有一样事物，当帐幕喺嗰度，对约柜来讲系冇嘅，
那就是再包上一层蓝色的毯子，
就系再包上一层蓝色嘅毯子。
哦，这一个蓝色的毯子一包上去。
一个蓝色的毯子包上去，
那说出什么呢？
讲出乜嘢呢？
纯然属天的性质的那个事实就显出来。
啊，完全属天的性质就显出来了。
哦，弟兄姊妹们，这的确从教会的历史很清楚说明这一个。
这个教会历史很清楚讲明这个。
哪一个时候的教会最能表达属天的性质呢？
边个时候教会最能够表达属天的性质呢？
哪一个时候属天的性质在教会里头所占的成分最高呢？
边个时候教会属天的性质占的成分最高呢？
乃是在逼迫中的教会，
乃是在逼迫中的教会。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现在这个帐幕拆开就等于是受逼迫。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帐幕拆下来是等于受逼迫，
我们是从这一个方向来看进去的，
我们从这个方向看进去的，
从一个完整的见证而分成一个零碎的见证，是从这个角度看进去的，
从一个完全整个见证来 到一个分散了零碎的见证这个角度看进去的。
见证虽然好像是零碎了，
见证好像是好像很零碎了，
但是那些持守见证的并非在属天的渴慕和追求上面是更多的蒙福，
但这个追求见证的是更加属天和蒙福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去看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说到那个桌子，
讲到这个桌子，
说到那个灯台，
讲到这个灯台。
那弟兄姊妹，我们把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颜色的那个表明来应用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表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这颜色所表明啊，我们都知道的意思表明是什么。
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遮盖起来的这些桌子也好灯台也好，
就这些遮盖起来的物件，就是桌子又好灯台又好。
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晓得，
遮盖起来的桌子里面还是摆着陈设饼，
遮盖起来的桌子里面仍然是摆着陈设饼
啊，不会说哎呦现在要把桌子包起来了陈设饼就拿下来，没有，
不是说现在桌子要包起来了那陈设饼就要拿下来了，没有。
那个灯台也是如此，
灯台也是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一切的物件，
一切的物件，
我们看到都最外层都是用蓝色的那个毯子来包上的，
最外层都用蓝色的毯子来包上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个蓝色的毯子不是包在最外层就是包在最里层，
这个蓝色的毯子不是包在最外层，就是包在最
里层。那当帐幕在那里建就支搭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少看见蓝色的毯子出现了。
当帐幕支搭起来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有蓝色的毯子出现。
蓝色的色素的有，
蓝色的色素有，
但是整个蓝色的毯子来遮盖这些物件没有。
整个蓝色的毯子遮盖这些物件就没了。
但是等到那个帐幕拆设在旷野里头要移动的时候，我们就处处看到这个蓝色的毯子。
但系当呢个帐幕拆卸嗰啲物件移动嘅时候，我哋又处处睇见蓝色嘅坛子。
那我们就不得不一个问，
我哋就唔能够
为什么神做这样的安排？
点解神要作咁嘅安排？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越是经历试炼的神的儿女，
越系经历试炼嘅神嘅儿女，
越是经历试炼的神的教会。
越是经过洗礼的神的教会，
属天的成分一定是增加的，
属天的成分一定是增加的。
啊，我们常常说，
我们时时讲，
人的天性太喜欢逃避难处，
人的天性太喜欢逃避难处。
但是真是看到在神的引导的底下，
但是真的看到在神的引导底下，
逃避难处只不过是逃避接受祝福，
逃避难处只不过是逃避接受祝福。
哦，这是一个太大的损失了，
这个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我记得尼陀生弟兄有一篇短短的信话语，
我记得尼陀生弟兄有一段短短的话语，
不晓得有现在应该是会收在那个传集的里头，
应该会现在收在这个传集里面，
是几十年前看到的，
因为几十年前看到的。
他那个标题就是说谁是牺牲者，
这个标题就说谁是牺牲者，
他就引用旧约的约瑟的那个故事来说明这一个，
他就引用旧约的约瑟的故事来说明这个。
按人看来，约瑟的头前半生是给牺牲的，
按住人睇，约瑟嘅头半生系被牺牲咗。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给牺牲的不是约瑟，
被牺牲嘅唔系约瑟，
乃是他的哥哥们，
乃系佢哋嘅哥哥们。
约瑟没有给牺牲，
约瑟冇被牺牲，
约瑟不过是被带进神的那一个试炼的。
约瑟只是被带进这个神的试炼的里面，
就像箴言书约伯书上所说，
就好像约伯书上面所讲的，
经过试炼以后就成为金子，
经过试验之后就成为金金。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是何等不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不简单的一件事，
和人的心思想法
同人的心思想法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拆卸的帐幕，
我们看到这个拆卸的帐幕
是透过利未人的服侍就看到这个拆卸的帐幕，
透过利未人的服侍就看见这个拆卸的帐幕。
在这个拆卸的帐幕的里头，
在这个拆卸的帐幕里面，
我们是真是看见神向人说了许多的话，
我们真看见神向人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然后呢，我们又来注意一件事情了。
然后我们又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哥撒的子孙的来抬帐幕里头的一切的器具，
哥撒的子孙来抬帐幕一切的器具。
我们留意第十五节。
我们留意第十五节。
下半的时候。
下半段。
哥撒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
哥撒的子孙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
哎呀，你说能抬却不能摸，
能够抬就不能够摸，
这好像过分一点嘛，
好像过分一点了。
抬都能抬了，怎么摸一下不可以？
抬都能够抬了，怎么摸一下就不行呢？
就是不能摸，
就是不能摸。
虽然他们能抬，
虽然他们能够抬，
但是就是不能摸，
那就不能摸。
那为什么呢？
怎么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这里又是给我们看到，在旧约神的救赎没有显明以前，
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在旧约这个救赎未显明之前，
人可以与神在关系上寻求调整，
人可以同神的关系上寻求调整，
但是那个调整是有限度的，
但这个调整是有限度的。
那认识神的人就因此更渴慕神啊，你的救赎赶快 显明吧。
认识神的就会说，神啊，你的救赎赶快来显明了。
啊，我们虽然现在可以凭借着一些预表的事物可以靠近你，
虽然我们现在凭着一些预表的事物来靠近你，
但是究竟我们距离你还是很远。
那究竟我们距离你还是很远。
神啊，你的救赎赶快显明吧。
神啊，你的救赎赶快来显明。
好，弟兄姊妹，如果在旧约里面的人，他们能透过这些领会这一件事，
啊，等姊妹，在旧约的人能够透过这能够领会这些事，
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已经蒙恩的人，我们该如何去认识我们现在已经得着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领会现在我们所得的恩典呢？
啊，很可惜，人的愚昧常是这样。
好可惜，人的愚昧常是这样，
得着了就不觉得是宝贝，
得着了就不觉得是宝贝，
甚至根本没有觉得这个是很宝贝的事，
甚至我觉得这件很宝贝的事。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读圣经不能光读新约，
所以我就觉得读圣经不能够只是读新约，
光读新约就看见神的恩典太丰富了，
就是只读新约就看见神的恩典太
丰
富了，丰
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感觉我们一个指头不动我们都是享用神，
咁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用一个指头都能够享用神。
但是当我们一读旧约的时候，
但当你一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才晓得，
我们先知道，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接受的真实的是恩典，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接受的真是恩典，
不是理所当然，
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常常是拿着那个理所当然的想法来看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
但我们时时将拿着这个理所当然的看法来接受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
而没有留意到那真真实实是恩典，
就没留意到这个是真真实实是恩典。
那是旧约的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个旧约的人想都不敢想的，
他们没有办法能体会得到竟然有一天我们能与神亲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们想不到竟然有一天我们能够同神亲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像一首诗歌说已经不能再亲近了，
就好像一首诗歌说已经不能够
进到一个地步，再不能增加那个近的程度了，
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增加这个近的程度了。
我们的主住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住到主的里面，
我们也住在主的里面，
都合在一起了，
都合在一起，
哪里还能增加呢？
哪里能够再增加呢？
但旧约的人的确连想都不敢想这个，
旧约的人的确想都不敢想这个。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活在新约里边的人，
我们活在新约里边的人，
我们巴不得神真把我们的眼睛来照明一下，
真的希望神将我们的眼睛来照明一下，
实在的能看见什么叫做恩典，
实在的看见什么叫做恩典，
来救我们脱离那个理所当然的那一种心情，
叫我们脱离这个理所当然的那一个心情。
那好呢，但没有再看见其他那两个家什，就是米拉利和那个格顺他们的这两族的子孙的那个服侍的内容以前，
好了，当你再没看入这个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服侍的责任之前，
我想特别提出一件事情，
我想特别提出一件事情。
那会幕在旷野里头本来是自打在那里的，
会幕本来旷野里面是支搭在那里的，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会幕，
很明显给我看见会幕，
现在要起行了，
现在要起行了，
会幕拆掉了，
会幕拆掉了，
看不见会幕了，
看不见会幕了，
完全没有会幕的影子了，
完全没有会幕的影子了。
还有没有会幕呢？
那就有没有会幕了？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刚才我们从见证来接触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刚才从见证来接触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那现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和弟兄姊妹们去留意这一段话，
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和弟兄姊妹领会这一段话，
有没有？
没，
从没有，
从没
又到有，
又到有。
那在旷野里头的时候，这个的程序是不断的交叉的进行的，
这个程序在旷野里面是不断的交叉的进行的。
他们宿营的时候，那帐幕就支搭起来。
他们宿营的时候，帐幕就支搭起来。
他们起行的时候，帐幕就拆下来了。
他们起行的时候，帐幕就拆下来了。
那这个支搭又拆，支搭又拆，
这个支搭又拆，支搭又拆，
是不是也把我们带到一个这样的原则里的？
是不是又将你带入到一个这样的原则里面呢？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的这个原则，
死而复活的原则，
会幕明显在那里的时候，
会幕明显在那里的时候，
是基督活在人的眼前，
是基督活在人的眼前，
会幕拆散了，
会幕拆散了，
好像我们的主进到死里，
好像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把这个动作来连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经历，
如果你将这个动作来联想主在地上的经历，
因为这个会幕，这个又拆又支搭，又拆又支搭，是在地的经历。
因为这个会幕又拆又支搭，这个在地的经历。
啊，当会幕才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经历是不住的发生的。
这个会幕在地上的时候，经历是这个经历是不断的发生的。
而会幕本身就是基督的预表吗？
会幕就本身就是基督的预表。
是我们从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原则来看这一点，
所以我们从基督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来看这一点，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很宝贝的事，
我们就看到一件很宝贵的事。
当然帐幕不是只有一次的支搭，只有一次的拆设，
当然帐幕不是只有一次的支搭，一次的拆设，
头一次是死而复活的事实，
头一次是死而复活的事实，
以后是死而复活的更新，
是死而复活的更新。
那带出一个什么的结果来呢？
带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可以了解得到，
我们可以了解得到，
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在余下的日子犯错误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在余下的日子犯错误的话，
每一次的帐幕的拆打，
每一次在帐幕的拆怎么打，
是不是说出他们靠近了迦南一点，
是不是说出他们会靠近迦南一点呢？
显然是，
显然就是了，
每次往前行就拆下帐幕，
每次往前行就拆落了帐幕，
前行了一层就靠近迦南一层，
行前一层就靠近迦南一层，
那然后又在支打，
要做祭祷，
在那里露营，
还个露营。
那露营的日子满足了，又拆掉会幕，再往前行。
露营的日子满足了，又拆掉这个会幕，再往前行。
这个拆，这个支打，
这个拆同埋支打，
次数越多，
次数越多，
就说明迦南就越近，
就讲明迦南就越近。
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成就，就越快的成全，
神的应许在他身上的成就就更快完成。
那这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回到新约的里边，
我们回到新约的里面，
我们就看到死复活这一个原则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在身上所产生的变化，
那也就是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
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
十字架是叫我们死，
十字架是叫我们死，
基督的生命叫我们活，
基督的生命叫我们活，
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
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
越过就越叫我们脱离旷野的生活，
越过就越叫我们脱离旷野的生活，
越过就越叫我们靠近迦南的应许，
越过就叫我们越靠近迦南的应许。
那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日，
他们进到迦南去了，
当我们进到迦南地去了，
那帐幕就不需要再拆再搭再支搭了，
帐幕就不需要再拆再支搭，
因为已经进去了，
因为已经进入去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整个在旷野的行程，
整个在旷野的行程，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灵里面是苏醒的话，
等之后，如果我们灵里面是苏醒的
话，我们不仅是看见以色列人整个大队伍的移动，
我们不单止看见以色列人整个大队伍的移动，
我们乃是看见 会幕又猜又知答，又猜又知答。
我哋睇见会幕又拆又知答，又拆又知答，
一次过一次，
一次嘅过一次。
这一个队伍，
一个队伍
就靠近迦南地，
呢个队伍就靠近迦南地啦，
来到约旦河啦，
就嚟到约旦河啦，
就过去约旦河啦，
就过去约旦河啦，
进入迦南地，
就进入迦南地啦。
哦，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我们留意这一件事情，
我哋留意一件事情，
在旷野，如果他们路程，他们在神面前的路走得对，
如果他们在神面前的路程走得对，
他们很快就取用这个死而复活的经理和享用应许的丰富，
他们就很快取用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来享用这个应许的丰富。
就是他们后来出了大毛病，
就算他们后来出了大毛病，
在旷野四十年兜圈，
在旷野四十年的兜圈，
这个帐幕还是要搭，又支搭又拆，
这个帐幕仍然是又支搭又拆，
仍然是叫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经历来恢复他们回到拣选神的那一个地位上，
就是叫他们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叫他们回到去寻求神的这个地位上。
所以我们看看到民数记下半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下半的时候，
我们仍然看见他们是这样刚抬着帐幕进上迦南，
我们仍然看着他们是这样抬着帐幕会幕进入迦南。
虽然四十年过去，
虽然四十年过去，
他们在旷野一天，
他在旷野一天，
神就让他们去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一天，
神就让我们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事实一天。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正是我们走天路的人的那一个预表，
就是我们走天路的人的那个预表。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指出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给我们说明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乃是我们的今天新约教会的属灵的预表。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希伯来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些走天路的人的那个预表来的。
那所以他们，我们看他们的经历，
所以我们看他们的经历，
我们不是单纯看那个历史的本身，
我们不是单纯看历史的本身，
看历史的本身只是增加我们讲故事的材料，
看历史的本身就是增加我们讲故事的材料。
但是从这个历史的里头，我们看见那些属灵的原则，
但是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出这个属灵的原则，
和神在历史中对他的百姓那一个属灵的引导，
还有神在历史中对他这个百姓的引导，
这才是我们读旧约历史的那个主要的目的，
这个才是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最主要目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想啊，今天晚上我们也许就读到这里就好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读到这里。